请大家为了度化入虚空般无边无际的众生发菩提心，并且如理如法的谛听。今天我们继续讲四种资粮当中的第三，因食资粮。因食资粮就是在因食上呢，要懂得它的量，知道一种适合的这个量。那么这个问题呢，分成三部分讲。第一呢是真实义，第二呢就是对因食而作的这个对治，第三呢就是三假行次的利益及三思维的这个差别，是这样的。那么第一真实义呢分四个方面，第一点呢就是非太少事，第二点呢是非太多事，第三点呢就是相依消化而事，第四点呢就是非染污心中量事，是这样的。那么第一点非太少事呢论当中说到，因食之粮者微举四法，非太见少，若太见少，继续内列无私秀三阴灵味道，此日事实无极顺闹，是这样说的。那么在这一句当中呢，首先说明太少食的这个过患，再给出适量的这个标准。那么吃的太少有什么一种过患呢？如果吃的太少，那么会导致身体饥饿，虚弱啊，或者呢没有力气修持清净的善法，是这样的。那么我们需要了知吃的太少，一般人就没有知道，有很多这个过患。真正三家观察的话呢，如果吃的太少呢，会导致身体这个饥饿，虚弱，没有这个力气修持三法的。比如我们中午吃的太少，那么下午要作诗要礼拜等等做三法，就会没有这个力气。所以说就是因食的量呢，应当保证在没有到第二天进食之前不会有饥饿的顺闹，那么这样才能身心安稳的，而且呢就是有力量修持清净的这个善法，是这样的。那么如果吃的太少呢，胃里面饥饿，那么这样身体无法安稳，心识也动摇，没有办法安住在这个修善法当中。所以说在饮食上呢，首先要知道不能太少，这是第一点的内容。那么接下来讲第二点，非太多事。论当中说到，若食太多，临身称重，如负重担，西南促乳，增长混嘴，无所看人，故意断合，全无色力。这一句是讲因食过量的这个过患。那么吃的太多有什么过患呢？论当中就说到，如果吃的太多，那就会让身体呢很沉重，就像背着重担一样，甚至这个呼吸也很困难，导致呢增长昏睡，甚至心识也提不起来的。所以说就是对于这个断烦恼没有一定的自力，因为这个心识提不起来，然后呢就是很困增长这个睡眠，那么这样的话呢确实是修行散发对治烦恼就没有一定自力，是这样的。那么我们通过自己的经验也会知道这一点的。有时候呢因食很好，那么我们以贪心过量的去吃，那么这样肚子吃的发胀，很快就想昏睡，是这样的。而且呢做什么都没有办法正式安住，这就是因食过量的这个后果。那么以上第一点非太少食和第二点非太多食，合起来就是要料知因食不能不足，也不能过量，应当适量，是这样讲的。也就是说应当这个吃八分饱就可以了，否则呢都会导致没有能力修清净的善法，影响修三和断除这个烦恼，是这样的，需要料知。在这个杂记论上面也说，因食粗中者为积多少食，于方便行，无堪任心，是这样说的。所以说就是作为一个修行人呢，因食呢不能太少，也不能过量吃很多很多，是这样来需要了知。接下来呢讲这个第三点，第三点呢就是相依消化二食。论当中说到，相依二食，消化二食者，依一食体，诸究苦熟，悉当断除，诸心苦熟，皆不生障。 那么什么是相依消化二事呢？就是按照自己的体质病情等安排自己的这个饮食啊，是这样的。那么论当中呢，是从这个正面讲相依二事的这个利益。这样相依消化二事有什么一种利益呢？有两个方面的利益。第一呢，是以前依靠意识阴气的枯收将会断作。第二呢，是由于饮食不相宜而阴盛的新枯收也都可以避免而不生长的。所以说，就是我们修行不是无意的吃苦啊，修行要懂得饮食卫生，要很三窍的调养身体，那么这样才能保证一个健康的身体，有能力修行这个善法啊，是这样的。那么相反的方面来讲，如果饮食不注意，那就会有两种过患。第一个呢，就是以前依靠饮食而起的痛苦还会复发的。第二呢，是以前没有的痛苦也会引发的。那么这样身体在痛苦当中对修行也会有不痛的这个印象。所以说第三点我们需要了知相依消化二事的这个内容。那么下面讲第四点非染污心中量事。那么论当中说到，非染污心中量事者，为不起重罪，安乐而住。那么什么叫这个非染污心呢？就是不和烦恼相应的一种善性那么相反的就是染污心是这样的。那么我们可以分成两种情况，第一种呢是求事的这个染污，另一种呢就是今世的这个染污是这样的。比如首先以不入法的动机，希求吃得好吃得多，希求施主呢做很好的饭菜，这些统统都是呢求事的这个染污心是这样的。那么在吃的这个时候呢，升起贪着，或者呢就是前领荡荡这些都是呢今世的染污心，都是非法性这样吃饭呢决定有罪过的。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呢这些染污那在吃一顿饭的过程当中也是这个贪心引起的，或者是前领心引起的，或者是非法的追求心去追求的。所以说就是在求一顿饭的这个时间，或者说在吃一顿饭的过程当中，也是造了种种的罪障不安乐而安住的是这样的。但是相反来讲，以非染污心中量事，那就可以不起这个罪业，安乐而住的，因此呢成为一种无罪的清净性味是这样来需要了知吃饭的过程当中或者吃饭之前求事的时候呢，必须具足非染污心，否则肯定遭罪。不说其他的，连求饭吃饭都成了遭罪的一种情况是这样的。那么我们以上呢讲了这个质量二事的真实意那么这个质量就是要知道和身体相应的一种量，也要知道心理上的这个量，包括这个身心两个方面的这个量是这样的。那么我们只有质量才能合理安排这个饮食避免以饮食而影响修行，也避免由饮食而遭罪业。那么现在我们不能知量而事的关键是什么呢？关键就是对饮食的爱作往往胜过理智。所以说就是下面要将牵出爱作饮食的这个对字所以就是我们继续讲第二课判第二课盘对于饮食爱作的这个对治呢，论当中说到，由于饮食爱作对治者，唯一修行饮食过患。那么这一句呢是总的讲对治的方法。那么我们想应当如何对治对饮食的爱作呢？就是要依靠修行饮食过患就可以对治，是这样的。为什么这样能对治呢？因为从人的心理上来说修心功德一定会引发这个欲乐心，那么相反来讲，修习这个过患一定会升起厌离心。所以说就是通过修行因事的过患就可以对治原因事的爱作心是这样的。那么我们如何修行因事的过患呢？下面具体分析过患又善过患有善。具体来说，因事的过患包括了三个方面。一个呢是由于受用因引起的过患，二是由于消化引起的这个过患， 三是由于追求应时引起的这个过患啊，是这样的。那么我们首先讲第一，由于受用因因生的过患。论当中说到，有受用因说生过患者，微因是为任何静苗，色香味食，微持所觉，微先所食，犹如呕吐啊，是这样讲的。那么啊，我们就想什么是这个受用呢？这里所说的就是指食物的这个受用啊，需要了知总的受用呢，从很广的方面可以讲，但是呢，这里不是从广义角度讲，这里所说的就是特指对于食物的这个受用啊，也就是用牙齿咀嚼，用这个唾液湿润。那么由于受用这个因，会产生什么一种的过患呢？应当这样思维，人和色相味啊，精妙的这个美食啊，只要一经过牙齿的咀嚼啊，再被这个唾液湿润，就会变成呕吐之物一样，让人厌恶的啊，是这样的。那么这个内容，我们打个比方来讲，比如厨师做了一盘这个色香味俱全的麻辣豆腐，那么经过你的充分的这个咀嚼，再和唾液杂合，那么这样受用之后再吐出来，还有没有原来的色香味呢？啊，完全没有的，完全变成一种让人厌恶的不愿意的法啊，不愿意的一个东西。所以说就是受用是这个因，那么以这个受用会产生什么过患呢？就是会让美食变成一种不愿意的这个自心，让人厌恶的啊，是这样的。所以就是啊，过患右三当中，第一由于受用因所生的过患呢啊，如是需要了知。那么接下来讲第二，由于消化所生的过患。那么论当中说到，又是消化所生过患者，微是所食，指中野粉或厚野粉消化之后生血肉等，注意异类变成大小便会不精，诸身下粉，持服日日，阴虚促迁，即有异食生多疾病。那么啊，我们就想啊，由于这个食物消化之后会引起什么样的过患呢？啊，会这样想。那么需要了知，这个呢确确实实会产生众多的这个过患。应当我们这样思维，我们所吃的这个食物到了这个中野粉或者是喉野粉经过消化之后呢，会有两类这个产物啊，会有两类这个产物。一类会产生这个血肉埋屁啊，还有呢就是骨髓啊等等，然后剩余的一类呢会变成很不干净的这个大小便，而且呢住在身体的这个下饭啊，是这样需要做这个四位。那么需要了知，这样身上安住的都是呢不精粉，而且呢每一天都需要这个排泄啊，还会由于这个饮食而引起各种疾病啊，确实是这样的，比如这个食物中毒等等。所以说就是食物消化之后呢引起的都是来过患，或者说就是食物消化后呢啊，生起了很多不同的这个过患。那么这里呢讲了这个四点啊，第一点啊就是产生血肉等的不净物，第二点呢啊是产生大小便啊，第三呢是需要每天这个排泄啊，第四点呢就是讲阴生过重的这个疾病。所以说就吃饭也是一种苦的这个自心，是这样来需要了知。无著菩萨也在这个瑜伽师地论当中把这一条呢叫做专便中雷过患啊，叫做这个专便中雷过患。论当中说，云何专便中雷过患？维持饮食即开事宜，一分小便之中野粉和厚野粉淤其肾中，边冷肾气阳与正长，血肉静脉骨髓皮等，非以众多中中平雷诸不精无，此后一分边成便回，边以去狭，辗转六处，又是日日疏阴细精，火手火珠和玉之节，物出作食，若知若他，皆生炎无，又有此缘发生肾中多种疾病，或有硕食不平衡骨，于其肾中不消二出，失明饮食，边以众类，所有过患啊，是这样讲的。 那么我们就明白，不论是宗喀巴大师还是这个无著菩萨等不可思议的这个僧者们啊、都讲到确确实实没有如理如法的修持，只是当作一种食物去吃东西，那么消化后呢会产生种种的这个过患啊、是这样做了这个具体的抉择。下面呢就是讲第三个方面，由于追求因食因色的过患。那么论当中说到啊，由求因食所及过患，此有五种。意思呢就是说，由于追求因食引起的这个过患呢，包括了五个方面，包括了五个方面。为了承办因食所生的这个过患，情有私坏的这个过患啊，不知满足的这个过患，无自在的过患，从恶心产生的这个过患啊，是这样的需要了之。那么下面我们此地这个解释。论当中说到，有为承办所生过患者，未为承办时机适应，遭寒热苦，堕失取恼，若不承办，又寒而苦，舍若承办，一空借多劫，顺时苦，发起蒙礼进京受苦，而受住苦。那么为了承办因食所生的这个过患呢，论当中讲了三个方面。第一呢是承办的过程当中有辛劳的痛苦，第二呢是承办失败有忧患的这个痛苦啊，第三呢是承办有收获的这个痛苦啊，是这样讲的。那么总而言之，过程和结果都唯一是痛苦的自信啊。对此，我们要做深入的这个观察，才能明白追求因食唯一是一种痛苦的自信，没有一点安乐可言的啊，是这样的。那么论当中这样讲，所谓由以承办因食所生的过患，就是为了承办因食和它的因。夏天呢要这个遭受热苦，冬天呢要遭受这个寒苦，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要付出很多的辛劳啊，假如这样勤作啊还不够真正满足啊，这样这个勤作还不能承办，那心里的痛苦啊可想而知的啊，是这样的。一方面呢会为了这个未来的生活而担忧，另一方面呢会为自己的这个失败而抱憾，那么这些都是呢内心的痛苦啊，是这样的。那么假如得到了这个承办，也是害怕被这个偷窃啊或者呢借多，或者呢就是损失等很多地方，还是不自在的一种状态来度日子的。那么由此呢就会发起这个梦里精进的受获而感受过重的这个痛苦啊，是这样的。那么我们打个比方来讲啊，比如在藏地呢有很多这个四川人修路，那么他们呢唯一的这个追求就是生活好一些，而生活也就是一家人的这个吃穿。那么在追求生活的过程当中，他们天天都要就像这个马和牛一样的劳作，那非常非常这个辛苦，如果一年下来没有赚到钱啊，心里也非常这个痛苦的，分别年也是向东向西忧愁苦闷的，忧愁苦闷的。如果有所承办的话呢，对于这个钱啊也非常非常的这个淡作啊，恐怕失去，或者说他特别害怕这个失去啊，是这样的，或者呢害怕将来不能这个报持啊，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主要我们知道佛法的这个三窍方便，佛法的清净的这个行为，佛法的清净的这个功德，的确从这个智慧当中来观察的时候呢，一切世间的这个琐事，一切世间的这个所作所行，没有如法的，完全都是呢就是无意义的一种这个可以说发疯的人啊，做一种坏事一样啊，是这样的。所以说我们就明白啊，只要是以贪自心推动，那么一切追求因食的这个行为都是痛苦的自性啊，需要了解这个。凡是以贪心推动下，一切追求因食的这个行为，统统都是来痛苦的啊，是这样的。而从这个结果上来讲，求道的时候也是苦，求不到也是苦的，是这样的。求道是苦，求不到也是苦。那么这就是为了承办因食啊所生的这个过患。下面继续讲第二个过患，就是情有私坏的这个过患。论当中说到，情有私坏者，未幼此骨，随父子等互相斗争。那么我们就需要明白，我们欲界众生最贪着的是什么啊？就是淫食男女，这些是与生俱来的这个极大执着。 还呢，我们需要了知一切斗争的根源在哪里呢？就是人类内心的这个自作。比如在这个居士论当中讲到，在家人是为了受用而这个斗争的，出家人呢是为了这个见而争的。那么这个因势的作用一旦得不到满足，自然就会引发人和人之间的这个斗争啊，是这样的。那么宗喀巴大师呢，这里以亲友代表人类最亲善的这个惯性，实际上呢，就是凡夫的这个惯性都是建立在世间受用的满足上啊，确实是这样的。那么在因势等受用上不能这个满足的时候呢，这种惯性就会这个破裂的啊，这种惯性呢啊彻底会这个破裂的。所以说就是本论说幼齿骨随父子等互相斗争啊，这样讲的。那么意思呢就是说，由于人心贪求这个因势的缘故，即使是父子等也会互相斗争，何况其他人呢是这样的。那么我们观察世俗的这个情况，就会知道这是愚界很正常的一个现象常常为了一顿饭，父子会这个分家，兄弟会互相斗争，朋友会翻脸是这样的。如果观察旁生界，这种现象更加明显的，为了追求因势甚至可以互相残杀的。所以说就是以一念这个贪求确实可以因生无量的这个罪业是这样的。这是第二种过患。下面讲第三个过患第三个过患呢就是不知满足。论当中说到，不知满足者，由于饮食而增长骨诸国王等互相争斩，临守非已，众多大哭。那么第三种过患实际上就是第二种的这个发展，也就是说由于饮食爱的这个增长，会导致斗争生气的是这样的。不仅仅是个人之间的这个斗争，还会演变成群体之间的这个征战确实是这样的。那么我们在观照过去中东这个情况，就会了解，也就是说在历史上呢，有过很多部落和部落之间的这个战争，民族和民族之间的这个战争，国家和国家之间的这个战争。那么追究战争的起源，按照佛法的眼光来看，就是人类这个贪欲其中就有以因势爱增上而爆发战争的的确是有这样的真实情况。那么现代社会呢，虽然这个物质文明高度发展的，但是呢愚界众生内心的本质不可能以此而被净化的，反而由于这个物质的刺激更加增长这个贪欲性，这样导致的不是安定的时代，而是呢佛经上预言的斗争坚固的魔法时代。那么我们深入观察，就会明白大大小小的经济竞争，大到集团之间的竞争，小到个人之间的竞争，完全都是呢由于人类贪心而发起的。那么我们不要认为追求因势的过患很小，实际上这是一个极大的问题。以这个因势爱的增长，人心会进入更加激烈的这个斗争当中，感受不止一众的众多痛苦是这样讲的。这是第三的这个过患。下面我们讲第四个过患。论当中说，无自在过失者，住失踏实者，危其住骨，与他斗颈，收中堕库。那么这个第四过患，我们上面也就是说过无自在的这个过患。那么所谓没有自在的这个故事呢，就是使主人的这个犯就要为了主人不得不和别人竞争，受很多的痛苦是这样的。所以说在世间吃一口饭很不容易的，比如在老板下面打工，那么就要为他卖命，很多这个微信的事情都要做的，为了他的利益就要加入这个竞争自己的身心都非常非常的这个痛苦。这些不必要多讲，我们看一看陈磊的打工的这个身份，就完全可以了解的是这样的。下面呢，我们再讲第五个过患，从恶心所生的过患。那么论当中说到，从恶心生者，未为饮食，饮食饮骨，三业造堆，灵敏重食，一年弃嘴，最后二十，魔后负担，多足恶趣。那么这一句当中三业是这个错别字 应当盖成善闷啊，应当盖成这个善闷。那么什么是从恶心说圣的过患呢？论宗从临终和死后两个方面做了这个解释，也就是说为了应时以及因时应的缘故，自己的身口意散漫都是呢造作这个罪业啊，死亡到来的时候呢，一念起一生为了应时所造的种种罪业，那么内心一定会在罪悔当中不吉祥的这个死去，死后呢还要堕入善恶道的感受无量的痛苦，这都是呢因为追求应时自己的身口意散漫遭恶所引生的这个后果啊，是这样的。那么我们要知道，凡是以贪欲因发的一切一切的行为，完全都是来自罪业。为了追求应时，人们的心里想的、口中说的、身体做的，完全都是一种染污的这个恶心。我们打个比方来讲啊，可以说这些大老板做买卖的这些的想法、说法、身体的动作，一切一切都是呢就是恶性的，一切一切都是呢以贪心为主引发的一种这个行为，完全都是呢罪业的啊，都是呢就是一加一的放肆呢遭这个种种的这个罪业的。而且呢他追求的这些饮食等，他的这个贪心呢就是加强呢、坚固呢、深重呢、增多呢等等，是这样的。所以我们就需要明白，确确实实佛法的这个甘露妙药，没有的话呢，一般人们心相续的这个烦恼和这个业障病呢，无法对治，无法迁除的。所以说就是我们就需要了知，凡是以贪心引发的一切这个行为，完全都是这个罪业。所以说为了追求淫事，人们心里想法、口中的说法、身体的这个行为，完全都是一种染污的这个恶心啊，是这样的。那么这样一辈子追求下来，那么所造的罪业比须弥山还要重的啊，贪欲是非常厉害的，只要它一发动起来，那么我们的所作所为都会远离善的状态，不会这个清净的心之散发。那么在这样度日子，这样在一生当中，自会积聚沉重的这个业障，而且呢，死的时候呢，只有这个热闹，死后也只有这个堕落，有这样严重的这个过患啊，是这样呢，需要了知第五个这个过患的内容。那么通过以上五个方面的分析，我们就知道追求淫食有无量无边的过患，这个淫食的制作就是无量恶业的来源，也是无量痛苦的这个来源啊，是这样的。那么我们讲到这里呢，有人提出疑问，他会问啊，你刚才一直在讲这个淫食的过患，好像吃饭啊是有极大的这个罪过，那是不是我们只有饿死才不会染上罪业呢？会这样啊做这个提问。那么提问的人呢，没有抓住要点啊，实际上吃饭并没有罪性的这个存在，决定罪性的唯一就是吃饭的这个动机，哎，吃饭的这个动机，如果这一念动机是世俗的世间的贪求，那确确实实都是染污啊，确实应该可以说都成了这个染污的一种这个自性。如果能把这一念心啊导向高尚无私的这个目标，那吃饭也有殊胜的利益啊，因是将为我们真正的自利他利提供纯净的一种能量，确确是这样的。所以呢，就是需要了知，真正修行人、真正有智慧的、真正有处理性的、菩提心等等的这个修行人的身份上呢，啊，吃饭也成为这个供的啊，是这样的。所以说啊，我们需要了知，愚痴的人、没有这个闻思修佛法的、不懂清净修法的人呢，连吃饭都在造业的，因为他的动机毕竟是这个烦恼心阴气的啊，是这样的。那么真正修行呢，不说其他的，甚至吃饭都有殊胜这个利益的。所以呢，就是智者和愚者，或者说真正修行人和不如法修行人的这个做法，都有很大很大的不同的这个结果。也就是说，愚者造恶，愚者造善的这个差别啊，是这样的。所以说，我们就需要了知，真正有修行的这个功德，具足这个清净的处理心等。那么这样的话呢，那他吃饭也有这个殊胜的利益的，因为这个饮食呢，将为我们真正的这个自利他利提供这个纯净的一种能量。所以呢，就是宗喀巴大师呢，下面给我们就讲了这个问题啊，第三个课范的内容啊，就是三假行持的利益和三思维的这个差别。论当中就是说到啊，虽乃入食，然亦略有稍许圣灵，唯有饮食安足气生，若为未持骨亦持饮食，不因道理，故因善思而后受用。 唯有圣主，我当善修勤谨犯心，师者是主，亦为细求书生过骨，乍披血肉二心会时，亦当成板必登溯源，临得大过。那么意思呢，就是说虽然贪求应试是有这样的过患，但是呢应试也略有稍许的这个胜利。什么利益呢？就是通过应试可以让身体按住，如果唯是为了养生的缘故医治这个应试，那是不合道理的。所以说就是应当在三思维之后再做这个受用。那么如何三思维呢？就是要这样思维，由于这个身体的按住，我一定要用它来好好修持清净的这个梵心啊，修持清净的这个戒律啊，做这个无垢的闻思修行啊，这样来思维。还呢要这样思维，施主供养我，他的心也是有所希求的啊，有所希求的，他也是为了希求殊胜的这个果报，才榨取自己皮肉来做坏事啊，是这样的。所以说我应当以这个身体承办他们的戏缘，让他们得到健康，让他们得到长寿，福德增上等的大果报啊，需要做这样的思维。下面还要这样思维啊，又因一年继续论说，应当四年饶以四诸及身中虫，先以菜舌与荡来舌当一法舌，又因思维当办一切忧亲一离二收应试。意思呢就是说又应当这样一念啊，就是祭天菩萨在继续论当中说那样啊，做这个可以说四位，这样的话呢应试就成了一种修行的行为啊，是这样的。所以论当中说，又应当一年继续论说的，应当心里呢这样想，以我收容这个应试，对于蜘蛛和身体当中的八万四千虫啊，现在呢以财物来设置他们，然后将来呢应当依法来这个设置，然后又应当思维，为了承办一切有情的毅力我收容这个应试啊，是这样需要思维，然后再受用啊，是这样的。那么对于以上的这个论文呢啊，下面我们再做进一步的分析。首先论中讲到应试的这个利益，就是安住这个气身。瑜伽师地论啊，上面也说，复持应试受用者为三界将生一生右倾收命安住啊，是这样讲的。那么在十宗事当中，我们要知道初师四师和这个四师能够让一切三界右倾收命安住的，而第四宗的这个端师唯一是让欲界有情的寿命安住。那么现在我们说讲的这个应试，就是轻轻讲这个端师。那么端师的利益呢，就是让我们这些欲界众生的寿命能够安住啊，是这样的。再下面就讲，如果唯一只是为了养生的这个目的以至于应试，那就是很不应利的。为什么不盈利呢？因为我们是一个人，是具有智慧和三性的万物灵藏的一个人。那么如果只是为了养生而这个受用应试，那和一个旁生的这个行为呢没有多大的差别。为什么呢？因为旁生本来就会为了自己的身体而应试的，那么在这一点上呢丝毫也看不出来人类的这个殊胜。所以说就是人的这个宝贵，唯一是它具有一种向上向善的这种心理，唯为了养生而应试，那就和这个旁生没有差别啊，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我们应当吃饭的时候呢发好的心，而且呢发光大的心，发清净的心怎么发呢？就是说唯为了承办自他而立的大业而应试，那才是一个高尚人应当具有的这个发心啊，那才是一个高尚的人应当具有的这个清净发心。那么这样才符合人的身份，而且呢成了一种大乘修行人的这种真实的身份啊，是这样的。那么这我们打个比方来讲，比如这个一辆质量极好的卡车，如果只是保养它不充分发挥它的这个作用，大家都会觉得这样的做法非常不合理的。那么同样的道理啊，品质极好的这个人生，你除了这个应试对他保养之外，不做任何利己利他的大业，那确确实实极不合理的，等于就是白白浪费了啊，是这样的。那么这样我们就明白应试的这个作用是养生， 央圣的作用是让寿命安住，寿命安住的目的呢，是为了更长久、更广大、更有活力的承办自他二力的这个大业，是这样一层一层来需要这个料知。而要引发这样的善心，要影响这样高尚的目标，它的关键就是善思维。所以说宗喀巴大师说，故因善思而后受用，这一句话就是终点啊，是宗大师的这个教授。宗大师呢告诉我们什么呢？啊，告诉了我们，在每次精忏的这个时候，不要无意识的拿起饭碗就大口的吃，这样做的话呢，啊，那样自是一种凡夫人的这个行为啊，那自是一个凡夫本能的一种行为。所以说，应当首先翻管自己的这个心，通过这个善思维，把自己应试的动机呢调整好。啊，需要调整好，以这样三思维的这个色词，应当把应识所吸收的能量导向高尚无私的一种目标。这样做的这个结果呢，可以深化自己的这个心，超过世俗贪欲的层次啊，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正确的这个做法呢，应当是首先用自己的这个心善思维，然后呢再这个受用啊，是这样的。那么接下来就将思维的这个内容。宗大师呢就是依照大乘和小乘的这个经论啊，讲了四个方面应当这个思维，也就是应当思维以应识让身体更有这个获利啊，由此应当好好修持这个梵心，应当承办施主的所愿。那么这两种是根据瑜伽师地论啊、秦有书啊、小乘律藏单完全按照别解脱戒来宣说的。那么后面两种啊，就是应当思维以应识来饶益四诸和身体当中的冲，应当思维为了承办幽静的利而受用，这是根据积学论来讲的，完全是按照大乘的这个利他精神来做宣说的啊，是这样。那么这样的内容从文字上看呢啊，不是特别难以理解的，但是真正实际行动做的时候啊，实际上自己没有思维，没有如法去行持的话呢，那么文字上再简单，但是你自己说做说行都还是仍然遭罪业的一种状态当中度日子的。所以说就是这里讲的都是呢，对我们啊日常生活当中啊，或者呢真正想做一个真实的三宝弟子，想真正修一种这个菩提道路的话呢，必须要通达，必须要这个行持的，而且呢都是有头有尾的一种修行法啊，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有头有尾行持才能做得到真正修行人的一个身份啊，是这样。那么我们说啊，上面所讲的这些内容需要记住，而且呢就是无论是活还是吃之前呢，要这个思维，思维的内容呢刚上面讲呢，这样思维后去受用呢，成了如法的一种行为，而且呢以这样的话呢对自他都有利，没有任何这个损害的啊，是这样的。如果前面不思维，而且呢以贪心的印记来受用的话呢，这个就是无利有害的，无论是对自己或者是对他人，没有任何这个利益的啊，是这样的。这就是从因果的规律，从这个修佛法的角度来做的这个抉择。所以说就是啊，无论是这个吃啊还是火，都需要思维后受用啊，首先思维，然后呢再做这个受用啊，是这样的。那么这个内容呢，我们打个比方来讲，比如啊，你喝一瓶这个饮料，那么在喝这个饮料的时候呢，不要无意识的大口吞下去，而是呢应当呢首先三驾思维，你要想通过喝这瓶饮料让身体有能力啊，我应当把这份能量完全用在修行上面啊，这样需要思维。或者呢想这瓶饮料啊是世诸缩减自己的意识才供养我的，我没有供的怎么能消受得起，所以为了回报世诸的恩德，我要好好修行，以修行的功德回向这个世诸，让他们获得利益啊，是这样的，需要这个受用啊，是这样的。在这个汉地我们常说四足一厘米大如须弥山，金身不潦倒，披毛戴交换，所以说就无功无德白白消受四足的这个供养啊，下一生一定要披毛戴交来这个偿还的啊，是这样的。那么再下来可以这样发利他的心，我们收用这瓶饮料要饶益这个四足和身体当中的这个冲，我是诚心诚意现在以食物饶益他们，将来一定以佛法做这个利益，是这样想。或者呢想为了承办一切众生义理的缘故，我要从这瓶饮料当中吸取能量 啊，吸取这个能量，然后呢做弘法利生等的殊胜事业，这样思维就把意识转变成修性啊，转变为这个修性啊，是这样的。所以说佛法都是在以三巧方便，佛法是一个智慧摄持下修行的，所以说就是连这个吃饭或者是喝一瓶饮料都能通过智慧摄持，通过三巧方便心智的话呢，把饮食呢完全转变成清净的这个修行啊，是这样的。下面呢本论在引用这个秦有素的教证，秦有素已云：因知饮食入一爻，无贪陈次二惊喜，肥为教骨，肺南骨，肺装胃为诸其肾。那么龙树菩萨就是说，应当料知饮食就像药一样啊，受用饮食的时候要以无贪无嗔无次的三心摄持而串进，应当这样想，我受用饮食的目的不是为了炫耀自己，也不是为了凌驾于别人，也不是为了让身体壮大，唯以自食，为了住持这个身体啊，是这样的。那么中方大师的上师人民大瓦尊者啊，他老人家在这个清幽书的注释当中，从主要的角度啊，对于这个教和这个慢以及这个装做了这个分析，其中为了这个教啊和这个为了装是以贪心所引发的，为了慢啊是以诚心所引发的啊，是这样的。那么总而言之，我们饮食不是为了满足自己的贪欲啊，不是为了这个吸引别人的注意力啊，也不是为了征服他人，也不是为了身体的这容颜，唯一是为了从食物中吸收能量，可以有精力为自己和他人谋求最大的这个福利啊，是这样来需要了之。那么这样讲的时候呢，确实佛法的殊胜的优点，佛法不共的这个清净的行为，佛法不共的修行而成就的这个功德呢，确确实实是不可思议的，这种因果规律上啊，就完全相应的，完全相应不可思议这个缘起因果的规律。所以按照这样行持的话呢，从缘起的规律上，或者说从因果的规律上来讲啊，自己得到离苦得乐的这个果报啊。今天就讲到这里。
Sunamdayi tamjiya zubanya tamne nipidranam parshi jirga nanchi wanlong chupa chupin tsolin dhoa dhurgara shio om ahom banjahengara bhamma sardha om ahom banjahengara bhamma sardha om ahom banjahengara bhamma sardha